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十一招待会黄岐山亮相，夺七常委风头。中共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调查。前美情报局局长批米利通共不诚实。岸田执政党人事布局出炉，有台抗共。香港社民连十一游行争普选，批8000警力布防不合理。9月30日晚黑，中共十一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久未露面的黄岐山和习近平、李克强等七个常委同时现身。招待会气氛凝重，习近平全程没有笑容，李克强亦都很低调。黄岐山成为多家外媒关注的焦点。中共官媒报道称，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七名政治局常委同埋副主席黄岐山等中共领导人同将近500位中外人士出席了十一招待会。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副总理韩正主持招待会。久未露面的黄岐山亦都出现在官方的图片入面。早前习近平同七常委一同现身9月27至28日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但就未见负责对美事务的黄岐山，引起外界猜测。跟住又传出韩正似乎已经取代黄岐山，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下中央负责对美外交的最高官员。9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独家披露，前高盛总裁访华密会韩正，双方除了交涉孟晚舟案，仲讨论到气候变迁、恢复双边会谈以及新疆议题。另外界猜测他已经取代黄岐山负责美国事务。而海航集团原董事长陈峰被捕，更令外界认为习黄有可能已经翻脸，因为海航被指同黄岐山家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次十一招待会，黄岐山再次同习近平同台，有人认为打破了习黄不合的传言。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认为，这个没有改变习近平同黄岐山分手的事实，中宣部会尽量减少黄出现在公众视野，但他不会一下绝迹。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分析，还未有太多确凿的证据证实习黄真是势不两立，两个人同台亮相并不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他指出，中共这些最高领导人都是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够排除习近平也是这样的人，也就是打完天下之后就将你抛弃了。十一第二日，中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调查。傅政华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已经被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个政府。10月2日，根据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审查调查。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6岁的傅政华，河北涟源人，长期在北京公安局从事刑侦。2010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同年仲兼任北京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由江泽民派系成员、北京市前市委书记刘奇一手提拔。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傅政华任公安部副部长、副书记，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2020年5月至今，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审查调查的相关消息登上了微博、百度的热搜榜，网民纷纷留言说，真是大快人心，太好了，好好好，赞一个，艳情不泰，绝对的大老虎，重磅消息。前任司法部部长知法犯法，又捉了一个内鬼，同孙力军案有没有联系呢？令人浮想联翩。京府九门提督这个老虎有点猛啊。意外隐藏得太深，政法系统又开了一次刀。 佢嘅落马系迟早嘅事，字越少，事越大，问题越大。2020年4月19日，中共公安部前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落马之后，傅政华接连失去了包括中共司法部长在内的三个职务。日前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米利将军 Mark Milley 对于他和中国军队里面的同行进行有争议的通话，给出了他自己的陈述。但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和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对米利的说辞提出异议，拉特克利夫直接批评米利讲大话。在2020年10月底和2021年1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中共军队的李作成将军进行了交谈，水门事件记者 Bob Woodward 和华盛顿邮报记者 Robert Costa 在他们的新书《危险》中透露了电话的细节，其中包括米利承诺对于美国军队即将发起的袭击，他会预先向李作成发出警告，这个无异于通敌，导致了米利叛国的指控。本周米利先后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在那里他面临强烈的质疑和要他辞职的要求，而米利就辩护打那些电话是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米利在星期三9月29日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听，关于中共担心可能发生的袭击的情报已经附了在给总统的每日简报中，亦都给了美国副总统、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暗示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知道他打电话给中共上将的事。但是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反驳说他们不知道米利打电话的事。拉特克利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米利打电话给他的中国同行的简报，暗示米利在报告的时候故意采取了轻描淡写遮掩的方式，令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一重大讯息。同时他指出米利亦都没有向特朗普汇报过此事。拉特克利夫直言米利的证词不诚实和令人失望。日本自民党人事名单一号大致出炉，显示多名主要干部都同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并且是相当有台对中强硬派。总裁岸田文雄还会在4号的国会临时会上面，在他被指名为日本的第100任首相之后公布内阁名单。目前已经内定的名单包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和财务相铃木俊一等人。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10月1号举行了该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的就职典礼。党内第二号人物亲中派的82岁元老二阶俊博下台，金利明正式接任干事长。此外福田达夫为总务会长，高市早苗为政调会长，远藤利明为选举对策委员长。干事长金利明是麻生派，在这次选战中担任岸田阵营的最高顾问，他亦曾经是安倍时代和美国交涉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功臣，被大陆官媒形容为反中急先锋。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第二轮投票中和岸田联手，他竞选的时候曾经和总统蔡英文进行视讯会谈，表达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并强调台湾海峡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亲台派。他曾经呼吁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在被《华尔街日报》的一份书面声明中，他还表示日本应该投资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精确导弹，以应对中共和朝鲜的威胁。根据彭博社报道，金利明和高市早苗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关系密切， 今次两个人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表明安倍晋三在选择党内高层人员方面的影响力，而安倍晋三在位时亦都是走联美抗中路线。总务会长福田达夫是前首相福田九夫的孙，今次选举中力挺河野太郎，任用他为总务会长要职，有起到安抚的作用，亦都兑现了岸田启用年轻世代的承诺。远藤利明则为谷垣派大将，岸田任用他和不同派系的金利明和高市早苗三个人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被视为是论功行赏，并兼顾派系平衡。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社民连四名成员在10月1号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要求中国政府将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戒备，并封锁举行国庆酒会及升旗典礼会场的主要道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表示，警方的布防不合理，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今年10月1号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加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次中国国庆日。公民社会多个民主派组织，包括教协、职工盟、智联会等相继宣布解散之后，社民连四名成员，包括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前东区区议员曾建成以及成员余伟斌，仍然按传统在星期五11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湾仔金紫荆广场外请愿。数十名着了战术防卫背心、带备配枪、胡椒喷雾等全副武装的军装警员，在游行开始之前已经到达起点湾仔家计会外戒备。四名社民连成员到达之后，多名警员上前包围，花了十几分钟对他们搜身和记录身份证资料等。经过一轮安检程序，四名社民连拿起一幅贴了几十名中港两地社运和民主派人士头像的横额开始游行。这些人士包括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关押超过7个月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区议员袁家卫、岑傲辉、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参与游行的四名社民连成员在数十名警员的包围之下，沿途高呼口号：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公民权利不容剥夺，人权大于政权，人民高于国家。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关押超过7个月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今年首次缺席11游行。他的妻子现任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宣读游行宣言，表示社民连要求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留言、分享并订阅，多谢大家。